上礼拜什么题目？上礼拜我讲的什么题目？真的忘了。哎呀，不要使我太难受好不好嘛？只有一个星期了，啊？我太太不在那。荒木镇有甘泉，没错。人生有荒木，也有甘泉。人生有困难，也有盼望。这两个题目是连在一块的，不是上下，都是连在一块的。今天哪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经过过困难？嗯，小妹妹恐怕还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困难，有吧？有没有人没有经过困难的？肯定没有。你假如没有的话，你就不是人了。哎，我这句笑话你没人笑的。当然了，每一个人都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困难跟世上的人不应该一个同样的眼睛看。我们在困难中可以看到有神的盼望，这是今天我也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也是当时雅各书所写给当时的这个分散在各地受逼迫的信徒所说的话。他们的生活面临困难，不但是生活面临困难，并且信心遭受考验，这是最大的挑战。我们今天在天灾人祸的阴影的笼罩上，也是遭遇各种的困难，承受了百般的试炼。我们求神指示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些困难，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不仅是救主，一生也是一生之主，掌管我们一切的主。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生一气息，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完全的把我们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因为你在你的带领之下，我们虽然遭遇到困难，相信你必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今天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鼓励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新的亮光，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我们生活的力量。恭敬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们。OK， 我要讲三点。困难中有喜乐，就刚才读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八节说困难中要祷告，最后九十十一三节说在困难中要谢恩。啊，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 我们先看第一段，困难中有喜乐。第二、第三、第四三节圣经啊，这里呢，当我们进入这一段话语之前，我要大家注意两个字眼。第二节用的字眼是试炼，第三节用的字眼是考验，有些什么不同呢？不仅是字眼字面上面的不同，但是它的意思也是不同的。所谓试炼，英文叫做 trials 就包括呢啊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我们身上的疾病，我们生活的贫困啊，我们所遭遇的天灾人祸，甚至于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的试炼啊，这些都是痛苦的，并且是非常烦恼的，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的试炼，对我们基督徒的品格 character formation 都有帮助。基督徒的信心，基督徒的品格没有经过试炼不会长大的，所以试炼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因此第二节后面说都要看为喜乐，好像很矛盾了啊，一方面是痛苦的，另外一方面要看作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这些试炼经过信心的考验以后呢，就产生忍耐，这是忍耐呢，第四节说可以使我们成为完全的基督徒，毫无缺乏的 缺陷的基督徒，那不是应该感觉喜乐了吗？那么这些喜乐从哪来的？从试炼带来的。试炼经过信心的考验就产生忍耐，忍耐带来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啊，完全的这个无缺乏的地位。那么第三节这里一个用的字眼是考验啊，跟第二节的试炼不同。试炼刚才说英文是 trials， 考验呢在英文里面就是 testing 考验啊，考证查验都是同一个字。这一个字呢在原文里面的是什么意思？是检验一个金子的纯金度，金子的纯金度要经过考验才知道。同样的啊，我们的信心啊也要经过试验的才知道我们这个信心多大多小，或者是有还是没有。所以经过试炼信心得到考验，这个人就慢慢成长了啊。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些事情感谢主的。OK， 所以困难中有喜乐是这个道理啊。困难是务必会有的，逃不掉的。主耶稣不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吗？啊，世界有苦难。他说世界有苦难。他没有说世界若有苦难。他没有说世界或许有苦难，没有这样说。他说世界有苦难。意思就是必定会有的。呀，必定会有的。一个人假如一生一帆风顺没有苦难，太单调了，太单调了，生活就乏味了。 人生就没有乐趣了，你可以这么说吧，啊，太顺利了，啊，没有一个人这样子的。我刚才说过了，这些苦难有的是身体上的，当然很难受。谁喜欢生病啊？谁喜欢身体出了毛病啊？没有一个人喜欢的，啊，这是身体上的。但是我告诉你，比身体上的困难更严重、更难受的是什么呢？灵性上，灵性上的苦难，很少人真正的经验过。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王明道老先生都听过喽，啊，王明道，我称他是华人教会的、中国教会的属灵的健将。他的生命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生命，这是王明道。但是呢，他遭遇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很少人知道。你要看他的，看他的传记才知道。40年来、50年来这两本传记啊，王明道先生写的，你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困难呢？他是一生献给主侍奉主。主很重用的这位仆人，在我们中国大地建造了多少的教会，栽培了多少的信徒，神重用的仆人。但是你知道他的痛苦是什么吗？不是身体上的，是灵里面的。什么问题啊？他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愿意他做一个医生啊，中国人你看多少父母都是喜欢孩子做医生的，王明道的母亲没有例外，要他去做医生，能够挣钱养老嘛啊。但是王明道神呼召了他做了传道人，母亲不认同啊，母亲不认同啊，王明道先生很苦啊。妈妈要他做医生的道路，他结果走上了传道的人的事，做了传道人。到了最后，母亲快要过世了，还没有接纳他的这个什么儿子做传道人的这件事实。你想王明道先生心里面苦不苦啊？神用了他一生，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没有办法解脱他自己母亲的困难。使他更伤心的另外一件事情，他的儿子没有信主，失踪没有信主。这是王明道先生所经历的属灵的困难。再说另外他生活上的苦难，他的母亲始终没有接受他的妻子婆媳的关系，始终没有调节好。所以我们家里面有婆媳关系的话，你想想王明道就知道了。所以我很喜欢看王明道的这个传记，因为我要读的时候就自己得到很大的安慰啊！我们所经历的王明道也经历过了，他的母亲始终没有接受他的老婆，你想苦不苦啊？这是人生的苦难啊！好，还有很多种的苦难，我今天不说了哈。所以我们呢，这个人生呢，基督徒人生呢，是从磨难里面磨出来的。没有经过苦难的基督徒是，怎么说？我不敢说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有生命的，但这个生命没有成长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都应该有这个经验。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这个生命的就好像你看到什么现在珍珠，珍珠是怎么产生的啊？啊？贝壳里面的口水，不仅是口水啊，开始是怎么的？一粒小沙子，一粒小沙子，海里面有沙嘛，很多沙，到了贝壳里面去了，就在贝壳里面滚了。当然帮有贝壳的口水帮助他，帮助他磨练磨练磨练磨练磨练，一直磨练到珍珠出来了，是这么来的。这是珍珠成长的过程啊，一段很长的时间的。那么你要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小沙子那个地位，想想看受过多少的磨练了啊。再看一个破茧成蝶都知道吧，啊，蝴蝶怎么来的，蝴蝶怎么来的，看蝴蝶不是一长出来就是蝴蝶了， no no， 是一个毛虫啊，一只小毛虫在茧子里面挣扎挣扎挣扎挣扎挣扎到一个地步，蝴蝶飞出来了。这个挣扎的过程很久很久的。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故事，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很乖很乖，他愿意帮助人家，从小就喜欢帮助人家。OK， 那么这个小孩看到这个。看到一个茧子里面蝴蝶在里面挣扎，对不对？他要帮助那个蝴蝶，在里面挣扎很苦嘛，他要帮助那个蝴蝶早一点出来，他就用了一个剪刀，把那个什么茧子剪破了，让蝴蝶早一点出来飞呀。蝴蝶出来了没有？出来了，结果是什么样的蝴蝶啊？是怎么样的一个蝴蝶啊？没听过这个故事吗？这个蝴蝶出是出来了，但是不能飞，不能飞。他愿意帮忙，结果帮了一个倒忙，结果害了一个蝴蝶，一生不能飞，那不是完了吗？残废了。同样的道理，基督徒的人生是经过磨练出来的。你说我没有经验过苦难，没有经过磨练，你的灵命就很脆弱了。所以困难会带来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啊，就好像什么啊？对对对，还没到。我们刚才不是说吗？我们遭遇各种的试炼，都要看为喜乐。怎么会看为喜乐呢？因为喜乐有一个前瞻性。请注意这里两个字眼。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看为喜乐，这个是新译本翻译，看为喜乐。和合本怎么翻呢？都要以为大喜乐，以为大喜乐，看为或者是以为啊，不管是用哪一个版本，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让你看到前面，看得很远，看到这个路的尽头，这个困难的道路的尽头是什么？是有喜乐的，是那个意思。OK， 以为或者看为是那个意思。 使我们能够看到这条路的终点呀。一件事情发生了，看起来是什么？是悲伤的，是痛苦的，但你要看到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这件事情的终点就不同了，好像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完蛋了，是不是？不是，不是完蛋了，是完成了。完蛋跟完成两回事情啊，不要搞错了。中文字就是这么奥妙，不是完蛋了，是完成了，三天以后就复活了。所以你要从十字架向前看，看到那个空的坟墓，那一个那一幅图画，从十字架看到空墓，要有这种的前瞻性。我们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就想到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们要向前看，看到这个问题的终结，那个终点是喜乐的。所以喜乐是有前瞻性的，然后呢，喜乐也有必然性的，必然的。因为什么呢？第三节已经告诉我们了，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呢，会生忍耐。这个忍耐就给我们基督徒得到信心的操练啊，基督徒的灵命就成长起来了。因此我们为这个要大大的喜乐啊，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最好的最大的盼望。因此一个人的生命两方面，一个是困难，一个是盼望，一个是困难，一个是盼望。困难与盼望是人生必经的，一定要有的经验。困难跟盼望是人生的两，怎么说？两方面。举个例子，妇女们的生产，怀孕的时候困难不困难？我当然最清楚的是我自己老婆的情况，困难的不得了。怀第一胎的时候每天就呕吐，哎呀，你再给他做好吃的东西，他一吃下去就马上还给你了，好可怜呐、啊。我们那个是穷光蛋，结果呢，我到一个中国饭店去买一个外卖，应该好吃咯，花了本钱去买外卖啊，我做的不好吃吗？买的外卖买来了，吃下去了，哎呀，好吃啊，好吃啊，结果还是一样，完全吐出来。苦得不得了，苦到一个地步，几乎那个胎都留不住了。这个是女人生产的困难，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啊，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看到了。我OK， 哎，生出来了。怎么样？所以喜乐是必然性的，怀孕的结果，怀孕的结果就是生出来，必然的。OK， 所以不要急，我们忍耐，要忍耐，操练忍耐。呀，这个是大家都。不是大家，生过孩子的都经验过。一个人生呢， 就好像什么呢？给你看一幅图画，看过吧？在哪里啊？啊？呀？怎么来了？下几点雨就出来了？人去涂涂就出来了？不是的，从整座山里面怎么说雕塑出来的，你看花多少的功夫啊，才有这个结果啊，不简单啊。人生也是一样的，你要 在想那个雕塑的经过。假如你是被雕塑的那一个对象，痛苦不痛苦啊？雕塑的对象，那幅像，在雕塑的经过里面要经过什么呢？敲啊，打切啊，到了最后要磨啊，擦啊，才会有这种样子出来啊。人生也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你要成为一个充满信心、充满活力的成熟的基督徒，务必要经过考验、试炼、考验，这是必经的过程呀，必经的过程。我再介绍一个女孩子给你看啊，你们应该是认识的，认识吧？啊？没有看过啊？看过咯，很出名哦，出名的不得了的。OK， 先不说她，先不说她。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出名的女士，叫做蔡淑娟，听过吧？我在这里也介绍过的，听过啦。她怎么样？她被称为什么？暗示之后，没错。那为什么是暗示之后呢？不能见光。对了，她生了一种很特别的病啊。治不好的病，不能见光，因此他就在暗室里面度过了50多年。不仅是不能见光，他身体上很多的毛病，所以他在床上躺了50多年。这是蔡淑娟，华人教会很出名的一位女士，但是神重用了她。神重用了蔡淑娟，虽然她在躺在病床上暗室中50多年，她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了主。OK， 详细情形不能说了。但是华人教会的蔡淑娟，这个呢 ，Johnny Erickson Tada， 他是美国教会的蔡淑娟。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很漂亮，是吧？但是她10多岁的时候跳水受伤到一个地步，她整个身体瘫痪，从脖子开始整个身体瘫痪，她只能这个样子跟躺下来。感谢主，他的头还 OK， 所以呢，他就学了什么？用他的嘴巴画画，了不起啊！他画了很多幅的图画，啊，还有一件事情，你想都想不到的，他写了50多本书，哇，呀，哇，这是美国教会的蔡淑娟。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我前天才看到这幅图画，所以我特别把我的 PowerPoint 又改了。 感谢主，我的同工们没有嫌弃我，他说随便改没关系。好，你看啊，这是他上个月出版的书，上个月出版的书 Johnny Erickson 他的啊，那个字不是念 Johnny 啊，不要念 Johnny， Johnny 就好像男孩的名字 Johnny。这本书这个书名 Heaven 天堂，他25年以前写了一本，这个是增订版，据说是很多新的东西在里面，上个月才出版。他在书里面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 Suffering helped me see heaven， 从困难中看到天国，或者说从困难中看到盼望。他经过了多年的困苦，五十多年了，他现在快70岁了。他那个跳水受伤是只有10多岁啊，只有10多岁的时候受的伤，所以现在他已这个绑在这个轮椅上已经绑了50多年了。所以我称他是华美国教会的蔡淑娟，也是50多年的。经过了许多年的痛苦，50多年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一天两天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遭遇这些痛苦，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终于体会到保罗所称的患难是短暂轻微的。这个不简单了。这句话轻描淡写的好像写出来，但是一个很深奥的人生的哲理啊。从我的困难，我的身体的这个患难，终于让我看到了保罗当时怎么说的。保罗说什么？当时他说，在哥林多书后书4:17，保罗说，因为我们短暂轻微的患难，是要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 Johnny Erickson 呢就说，因为他自己所遭受的困难苦难，就看到了，能够终于能够体会到了保罗当时说他的患难是短暂的轻微的。因为他说啊，我终于体会到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我的苦难，我的困难是暂时的，是轻微的。他说我现在绑在这里不能动啊，什么都不能动，只有啊这些头颈上面还健全。他说我从人的角度来看我的问题，就看到我的问题是好像一个什么又厚又重的一层一个墙，打不破的踢不穿的一层墙，无法解决的。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这层墙就变成一条气息的线。这是他自己的描述，在书里面。我的困难从人的观点看是很难解决，不能解决的，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是轻而易举的，一条细细的线。两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困难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就可以懂得从困难当中得到盼望。要从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的处境。 这是 John Erickson 他给我们的啊，给我们的教训吧，啊 ，OK， 所以我们在困难中有盼望，我们在困难中有因为我们在困难中有喜乐，啊，这种喜乐要从永恒的眼光去看的，但是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第五节、第六、第七、三节圣、第八节、三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所以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困难中我们要祷告。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乏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他风吹啊，风吹翻腾的海浪，那样的人不要从主得到什么。第八节说，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啊。这里面啊，这四节圣经里面提了四个问题，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有四个问题提出来。第一，为什么要祈求？为什么要祈求？第五节说，你们缺少智慧。因此呢，因为我们缺少智慧，所以我们就要祈求，向神祈求。向谁祈求啊？当然向神祈求啊，要求。对不起，我跳来跳去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要求？因为缺少了智慧。那么好了，那求什么呢？当然求智慧咯啊。这是第二，要求智慧，不是求神把困难除去。No， 不是求神把困难除去，而是求神将智慧赐给你，让你懂得如何去面对那个困难。完全不同。求神赐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求神指示我们人生的道路，人生的方向，这是我们要求的。向谁求？当然向谁求，神求了。好，最后，要如何求？圣经给我们的指示是两方面，首先是靠信心祷告，因为第六节说，我们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的。这是第一。第二，要专一的祷告，因为第八节说，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的路上都摇摆不定了，所以一定要专一的祷告。 OK， 我看有的人在写那张的那个大纲上都有了，同工们辛辛苦苦把大纲印好了，是给我们用的。OK 啊，凭信心祷告，专一的祷告，才会有结果。啊，我不敢说在这方面的经验很丰富。 我不敢说我有一个很丰富的祷告的生命，相反的，我的内人祷告比我强，他的祷告是专一的，每天一定的提名为每一个孩子祷告。我承认我没有 OK， 但是呢，我有一段的时间确实是经验到了祷告要靠信心，并且祷告要专一。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有一段过去很长的时间，我把我自己投入了一个福音运动，叫做华福运动，你们恐怕没有听过。听过吗？听过。嗯。Jeff 听过吗？香港应该听过了啊。华福运动是在1974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就加入了。所以他们常常称我是华府的前辈，不敢。但是呢，我确实是从开始就加入了。74年加入参加这华府运动，筹备第一届的华府大会，在香港，1976年，多少年前了？很久了啊。那一次我们为大会，或者是我为那个大会所投入的，想象不到。我自己有工作的，但是我花了时间。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啊！那个啊，换句话说，投入的程度相当的深。第一次开大会，很大的会，所谓大会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估计是1600人。1976年1600人开大会，华人教会里面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现在不稀奇了啊，我们每一年都有基督徒大会，在芝加哥就有了，不稀奇了。现在开大会不稀奇了，我现在讲的1974年要筹备一个大会，1600人，我投入做筹款的工作。那个时候张长基这个名字没有很多人知道，在家里面有人知道，大概就这样了。你要出去筹款，为开大会筹款，没门。你是谁啊？张长基，从来没听过。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呢，来筹款。为什么筹款？为开一个大会，1600人，开什么大会啊？那个时候华人教会没有开大会的观念呢，连那个观念都没有啊，开什么大会啊？还要这么多钱？所以我碰钉子，鼻子都扁了。我靠信心祷告，我靠信心祷告，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靠信心祷告。我告诉你，70年代是我信心成长最快的一个十年。我看到神是信实的。当然今天没时间来讲这些细节，我告诉你，在华福大会筹款这一环，就讲筹款这我亲身经历的这一环，神彰显到好多好多次，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两次好像是偶然的，不是一两次三四次，是七八次神迹出现。我经验到神迹的出现，使我不能不相信神是信实的。那是1976年，我讲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了。筹款很难，我那个时候的预算是29万美金，那个时候是天文数字，在华人教会是天文数字，29万，在我们亚洲开发银行是芝麻一粒。29万，我去出去筹，大会结束了， 所有的账目都结清楚了，结果一看，所有的收入多少？猜猜看。啊，我向神求的是29万，结果呢？结账了以后，所有的收入多少？啊？老道，你没有。294000，多了4000块钱，那个不是神迹是什么？啊，好，这啊一连串的这一类的多的不得了，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专一祷告。华富大会经过了第一次的很成功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现在到了第十次了。我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我全力参加，全力投入，全心投入。第四届大会是我投入最深的一次，因为是在菲律宾开的，就是因为开大会，神就说你干脆奉献吧。感谢主，神借着开大会把我就从我的银行里面拉出去了，啊，这是另外的事情。哇，那次大会里面真是遭遇到许许多多的神迹啊！开大会之前一个月，火山爆发，啊，年纪稍微大一点可能还记得，要开大会了，火山爆发了，飞机场都关了，啊，你问飞机场什么时候才重开啊？不知道，那么要开大会怎么办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菲律宾，香港的总部在总部在香港，一直来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办？那么开还是不开啊？我说了算了。天哪，这个责任大了，全世界的人都在问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啊，不是没有电话，打电话的很少的，都来问了。张某人啊，开还是不开啊？哎呀，压力大大的不得了。只要我说火山还会爆发，就不能开了，就没了。我就这么一句话，但是我不能说那句话。那怎么说？哦，火山不会再爆发了，能说吗？不能说。求神。求神给赐智慧啊！我召集同工，我们专心祷告，专一祷告，为这件事祷告，祷告很久很久。终于，神给了我们智慧。怎么说啊？哦，大的火山火山这个什么 ？Major eruption not likely。不，这个也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跟这个 geological survey 联系的。Major eruption not likely, OK? 大的火山爆发不太可能了，但是小小的还是有可能的。我就这么回答给香港，那么好了，结果就开了。大会来了。第一天晚上，我上去欢迎大家，我说了一句笑话。我以为是笑话，我说开会之前火山爆发了，你们在问我要不要开了，火山会不会爆发，我告诉你们现在都来了啊，你们现在都来了，我告诉你，你们还没有回家之前火山一定爆发，我当然我是笑话嘛，当然当时大家都笑了嘛，哪知道哪知道明天大会要结束了，今天下午火山爆发了。哎呀，我急得真的急得不得了。我就打电话给那些当事人，我说这个飞机场什么时候再开？不知道。飞机场不开，那么我们这一千多人，一千呀，1600人 怎么回去啊？哎呀，好大的问题。好，又来，同工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看看怎么处理。感谢主，这些都是过去了，对，都过去了。这所以信心的考验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讲空话的，不是课堂里面的，不是在课堂里面教会里面谈谈的，不是的，在生活上的，要有经验的，这个经验宝贵啊。当时发生的时候苦啊，痛苦啊，哭都哭不出来啊，紧张啊。但是心是神是信实的。哎，好，不能再讲了。所以困难中有盼望，因为困难中有喜乐。但是呢，我们要在困难中祷告。最后，哼，不但是在困难中要祷告，我们在困难中还要谢恩呢、啊。天哪，怎么这句话怎么说啊？这是最后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为卑微的身高谢恩啊，这个不必解释了哈、啊。这个我们一目的了然了哈、啊。你升官发财了吗？当然谢恩了、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下面就难了，下面这个确实很难了。为富贵的降卑谢恩啊，Yeah. 这一段圣经呢，我们要看这个什么呢？要看这个和合本才知道。新译本是这么念的：卑微的弟兄应当以身高为荣。新译本啊，和合本是应当喜乐。啊，卑微的弟兄应当喜乐。那么读下去啊，十节，富贵的新译本说，富贵的也不应该以降卑为奴，不是的，和合本翻成富贵的降卑也该如此。什么叫也该如此？也当喜乐。所以我说富贵的降卑要感恩啊，这个就不简单了，这个就不简单了。你的薪水被减少了，你要感恩吗？ Well, 要好好的思想这一类的问题了。你的股票全什么全垮了，感恩吗？ Yes, 要感恩。因为什么呢？我们呢现在是处在一个所谓啊，不是向前面看，而是向什么？向前看。我们是处在一个向前看的这个时代。在向前看的这个时代呢，就给了我们及时的教训。四个教训。什么教训？第一，富足的时候呢不认主，圣经说的。富足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富足的，就不需要感恩的，不需要主了，就离开主了，这很危险的。这是第一个教训。第二，破产的时候呢求告主，当然咯，求告主。富足的时候不需要主，不懂得感恩的嘛。那么破产的就求告主了啊。第三，就借着这个机会，破产的那个时候，就让我们重新的思考我们的财富的观念。什么是财富？ 我们的财富的财，我们的财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资产上，我们的财富不是建立在我们存款有多少，我们股票涨了多少，不是的，不是的，这些都是，这些财富圣经已经说了，就好像太阳一出，热风一吹，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些都是世上的财富。因此第四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要履行简朴生活，生活简单一点好。怎么简单法了？哎呦，我用两个英文字哈，我们要从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到 conscientious consumption， 懂这意思吗？我们的消费不是是炫耀性的，我买了一个名牌的包子，带了那个包子就在马路上晃来晃去，这个叫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你需不需要那个包啊？不需要嘛，但你买那个包是要 show off， 那个是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我们要改变这一种的消费的态度，要变成什么呢？ conscientious。 买这个包的时候要思想，我真的需要这个包吗？这包真的有用吗？要好好的思想。所以这是给我们带来第四个教训啊。最后十二节说，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的，应许给他爱他的人的。所以主要看我们的为人，看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是否遵循他的话语，我们是否真正的从心里面爱他。虽然我们遭遇困难，遭遇患难，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是主要我们从这些患难苦难当中支取经验，吸取教训，使我们的灵命可以增长啊，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强。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啊，这段的话语是给我们及时的提醒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困难，更没有一个人会享受患难，但是主啊，你的话语今天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你加在我们身上，目的是要考验我们，试炼我们，使我们的灵命能够增长，使我们真正的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你把困难患难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主要的目的。因此主，你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处境，使我们不但是能够胜过这些患难，并且能够从患难当中得到成长的道路。谢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们。